呀，弟兄姐妹，早上平安。下着大雨，各位还是赶过来。弟兄姐妹，我们这个礼拜呢是刚过的布道会里面呢。其实虽然是布道会，但是我们很多方面可以思想，尤其是我们讲到人所需要的安全感的事情啊。那么我们活在有苦难的世界啊，也是一个变化莫测的世界，再加上这个世界是有罪的，谁能够会担保明天没有事情？谁能够会担保不会被另外一个人的罪恶所伤害？所以因为这个的缘故，我们人是很自然的就会要寻求一种安全感，所以有些人拼命的要赚钱积攒钱。你问这个钞票能够带给什么？那安全咯对不对？那姐妹通常是怎样？要找一个好归宿找一个好男人嫁不懂靠得到吗？人老了就怎样？靠孩子。所以各位有没有会看见一种很自然的现象，就是人老了之后很自然的孩子讲什么他就听了。以前是我们讲什么孩子听，对不对？我们老了之后孩子讲什么，好像他变成我们的父母我们就听他的。那其实呢，里面有一种很潜在的意识，就是要靠他。或者有些人就是说我自力更生不要靠人，靠自己。其实问题不在于这些，问题不是我们不需要家庭，不需要钱。那人由始至终的问题就是在他心灵里面的那个问题，那个空缺，那他是一直要用看得见的物质来填补他，用人，用钱，用关系。那没有错，这个世界会有苦难，那会给人缺乏有不稳定。但是问题是我们怎么找解脱？你找什么？你靠什么？这是关键的。因为我们活在有苦难的世界的时候呢，人的生存意志是什么？我们就是要生存，有问题就是要克服，那有不稳定就是要找保障。那问题是你从哪里找保障？从看得见的东西找保障那是不可能的，因为看得见的是会毁坏的，是会改变的，只有看不见的上帝才给我们真实的保障。所以有些人呢，大半辈子读圣经来教会，但是他心灵里面对神的那个认识，在这一点上呢，他没有掌握得到。从什么会看得见问题来，苦难来？有些人呢是问题一来，哇，快点要积攒更多钱，对不对？那有一些人呢，他心里面有主了，那他也知道人活在地上有大概有物质方面也需要嘛，但是这问题苦难来的时候呢，他越来越发现其实钱呢够用就好，那能够生活就好，那个不是给人安全感的。所以呢反而苦难叫他看清有些物质的东西。有些人是就是健康很重要，健康很重要。那有些人是已经明白了福音，多活一天就被主使用就好，完成主的使命之后去见主。所以呢对自己的人生，对自己所遭遇的事，你看地上自战自清的事，你要看得很清。所以呢这个的对自战自清的东西呢看得很清。其实很多时候我们的不安全感是把自战自清的东西越看越重，就是不罢休，一定要赢，这个地上一定要得到什么，一定要得取什么。那这种心态本身是一种私欲来的。你没有主之前，你靠着这个来活，靠着这个来奋斗。是有主之后，我并不是说不奋斗，你有主之后呢，你生命的苗，那个安置的那个港口是主的话，主的应许。那你为什么在地上人生生活当中认真的做工，认真的做父母？这是因为主的吩咐，所以你遵照他而做的， 你心里面是自然的依靠他，跟你没有主、你就靠这些、我只有这些钱了，只有这些孩子了，不靠他们靠谁啊？那这个两种的心境、最后你的信仰走到完之后呢，你见到主了，两个人冠冕不一样，差距很大的，我亲爱的弟兄姐妹。所以我要讲的就是，其实呢，这个世界是不会学会的，因为这个世界是灭亡的，上帝不会在这个世界忽然间新天新地、不会造一个新天新地，他是完全毁灭这个世界，这个所有有罪的，所有邪恶的，没有神的全部要挪去，没有一个长存，对，全部都要挪开，只有遵行主的话的要永远长存，永远被纪念。这群人得着他们之后呢，然后主为他们建造永远的新天新地。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所以今天我们活在地上呢，我们怎么面对这个会变化无双的世界，有苦难的世界是很重要的。神没有应许说地上你没有苦难，没有试炼，有时会有病痛，有时会有贫穷，有时会有受伤，但是神应许我们什么，在这一切里面神必定与我们同在。所以呢，你要这么得到安全感，一句话来的，有上帝的人你怎么看见神的同在？你要看见神的同在，你对神的认识为基础，你对他的认识，不但是你对他，有些人说你要对神有信心，你不认识这个人你怎么对他有信心？我的太太不认识我怎么对我有信心，对不对？逼自己有信心的，他随便一个男人我要靠他，不可能的。你一定要对神的认识，从这个地方所产生的对他的信心，对他的依靠。所以我今天呢，用一处我们常读的经文啊，诗篇23啊，我们每个人都晓得这处经文，对不对？诗篇23，每个人都很喜欢的啊，应该是都会背吧啊。我们大卫的诗篇，大卫的诗篇呢，我们一起来看啊，这个诗篇其实人得到平安、得到安全感的根基，其实就在这个诗篇。诗篇23，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这个第一节到第三节是很重要的，第一节到第三节完全是讲到什么？神与我们的关系。所以呢，第一节特别，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所以一开始的时候讲到什么？这个诗人他是有牧者的，他不是自己走的一只羊。我们人有各种的需要，但是你要知道，只有神是我们一切需要的供应者。那这个生命，你生命现在有很多啊，那你没有一个绝对的供应者、引导者呢，你不要太开心。你下一刻你会忧愁的，下一刻你会怕失去而忧愁的。所以耶和华是我的牧者，圣经说我不知缺乏的理由是因为我有牧者，我有那个知道我的需要、供应我一切需要的牧者。圣经没有说耶和华赐给你一个好丈夫叫你不缺乏，耶和华赐给你好工作叫你不缺乏，没有，没有这样讲。圣经在一开始的时候呢，把全部可变的相对的东西呢放在一旁，那个不是我们的专注。所以各位，我们来到神面前，很多时候为什么我们祷告不了？因为你一直在看相对的东西。你看诗人大卫一祷告马上进入上帝的圣所朝见神，因为他把一切相对的割开，那个不是我现在来到神面前的目的。对，主啊我的孩子怎么办？主啊我的工作怎么办？不是这个，你是我的牧者。你各位明白吗？这个就是一个人他对神的认识，所以马上就发现其实我没有缺乏，没有缺乏。所以呢，那这个牧者呢在我们的生命做什么事？第二节第三节请在这注意，第二节第三节他是我的牧者，为什么我不缺乏呢？其实第二节第三节讲到他供应我们的东西全部在这个地方。第二节，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各位，羊最需要的是什么？就是青草地上休息啊，随时能够吃草，可安息的水边，随时能够饮水，对不对？所以这个的意思呢是什么？这个的意思是，这个牧者呢， 我们今天我们的主这位牧者是看不到的，对不对？但是呢，他引导我们是绝对走到安息里面的。所以羊在青草地上，在可安息的水边是绝对安息。所以我们主耶稣说，你们凡劳苦担重担的到我这里来，我必赐你们什么？安息，对不对？所以祷告的人呢，他是懂得寻求主的安息，寻求主的，他的环境是相对的，没有错，你每天有忙的事，有很多操心的事，对不对？但是你心灵的主所赐的安息是绝对的。所以我们的祷告是在他里面寻求这安息的。那你说为什么我祷告没有安息？我没有安息，我环境一变就没有安息了。那一看到看不到有顺利，我就没有安息了，对不对？我刚才说什么？因为你一进入祷告的时候呢，不是朝见主的，不是朝见那个绝对不变的能依靠的那位上帝，那总是进入祷告的时候呢，一大堆很多主啊，帮我这个解决我那个什么东西，这个东西。我并不是说这些东西不重要，但是我们的问题都是从哪里开始？都是从把所有的问题放大，把上帝放小，然后直到我们不能解决了，我们才来找主。很多时候是这样的，不是以上帝来找上帝，以他是信实的来找他，以他是可靠的来找他，以他是慈爱的来找他。对，很多时候我们的祷告啊，如果你好好问，有些人说牧师，我没有办法祷告，我听到可以啊，我听到很厉害，哇，很头脑很厉害，做笔记，一要祷告，我不知道祷告什么。哎，所以呢，你头脑里面的东西还没有进到心灵。所以为什么上帝给我们经过试炼？等一下你们就会知道为什么这个诗人的每一句话里面也讲到他的心路旅程，神怎么炼尽他的生命。那你看，然后神是我们的牧者，他一定是赐给我们安息的，所以在一切的风浪里面有他的安息。然后第二，他赐给我们什么？他给我们圣洁的公义的道路。你看第二第三节，他叫我的什么？使我的灵魂苏醒。那不是沉睡，你沉睡你就犯罪的，灵魂苏醒很清晰，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各位看到吗？为谁的名？难道我很公义吗？为他的名，因他的名，他的圣洁，他的荣耀的缘故，他带领我走义路，圣洁的路。为什么呢？为什么牧者要带羊群，大牧者带领我们这些群羊走义路？因为你一切的不安稳不平安都是从你的私欲来的，你们明白吗？所以很多人讲安全感的时候，他没有讲罪咧，他们就讲上帝是 loving daddy 哦，哇，天天来呵护我，安慰我。 No， 其实呢，你要先了解这位牧者他是怎么造我们的生命，怎么造我们的灵魂。我们的良心一直受谴责，活在责备里面，你知道你不该贪的你一直贪，你知道你不该埋怨的天天埋怨，你没有平安的，没有安稳。所以引导我走义路，所以旁边的人给你不方便不舒服啊什么，你不要犯罪，你不要就埋怨他凶他还是什么，这样你可以了解吗？那你是主啊，为你的名的缘故勒住我的口，为你的名的缘故勒住我的血气啊，主，这样的。然后呢，你胜过那个试探了，你感谢主，是吧？原来你保护我的一个其中一个最重要的证据，就是叫我不因这个环境落入罪恶。这句话是很重要。你看大卫的一生，多么多人要害他，对不对？扫罗要杀他，有很多的那些他带领的人，其实很多些粗人，没有蒙恩的人，也是对他，哎呀，呼呼喝喝。好处就在一起，没好处就是哇要杀他。很多这样的人在你的周围啊，好像你天天去公司啊，没人哇这个老板啊那个同事啊，你看都是恶人，你天天会这样讲，对不对？你不要只有这样讲，你要讲主啊，叫我不要因他们的缘故落入罪恶。他们是以恶来对我，我是以善报恶。你胜过这个东西之后，其实你胜过一切了。各位明白我的意思吗？我们能够很安稳是为什么？因为我的心没有责备我，所以我知道主是与我同在， 主的膀臂一定是帮助我的。所以呢，你有这个切据，你在生活当中，主一定会保守我的生命。对，所以我其中一个祷告，每一次说主啊，因为我们做牧师的人，天天啊，其实90%是听到问题的，就人都给我们问题嘛，好消息是很少来哈。问题来啊，牧师啊，我们教会要分了啊，牧师啊，你不知道那个同工怎样啊，这些东西，其实你听多这种东西啊，你们有没有最近看报告啊？做social work的人越来越少啊，为什么？这天天听人的问题，自己得到精神病，你怎么能够承受人的问题？所以呢，你有这些问题来的时候啊，你会埋怨的，你会批评人，很厉害的这个东西，因为你自己也承受不了的时候呢，人把他的问题全部倒在你身上的时候呢，哇！你好像你把粪土倒在我身上这样啊，我都这样忙了，你还这样给我这个东西，我都常常坐在你们身上，为什么你们不能坐在别人身上？这样心里面啊，所以呢，心里有怨气会出来的。所以我每次祷告，主啊，为你的名，给我走义路，引导我走义路，这是一个圣徒啊，应当这样祷告的。每天早上起来啊，或者一天的忙碌特别完了之后，你很疲累，疲劳轰炸嘛，那时候就每次去跑步，我就求主帮助我啊，我的眼睛，我的嘴巴啊，这个是出口来的，你的表情这些东西啊，都是你犯罪的地方，就是这几样东西的啊。那 OK， 然后呢，这个三节，耶和华是我的牧者，对不对？耶和华领我在青草，给我安息；耶和华引导我走义路，对不对？这个叫我的心灵里面有无愧的良心。其实这个三样啊，你掌握得到的时候呢。其实第四节开始你就会发现下面会得胜的，所以下面第四、第五、第六节都是讲得胜的。你们看 第四节讲什么，我虽行过死荫的幽谷，对不对？这个是人生当中一定有死荫的幽谷，有试炼，有苦难，怎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阿们。因为这句话为什么特别说到在死荫的幽谷，主讲什么？主有没有讲主有没有讲我怎样帮你解除死荫的幽谷？没有，主与我同在。换句话说，这个死荫的幽谷呢，是一定要走过的。你在这个有苦难有罪恶的事，你怎么能不走过死荫的幽谷？一定有，但是他与我同在，他怎样安慰我。所以呢，这个他的安慰，他的同在，是叫我们圣民知道什么？有一天这些苦难是都会过的，并且我跟你们说，这个地上的苦难没有永久的。你现在为你的婚姻很痛苦，有一天你不用担心；你为你的孩子痛苦，你让他长大，你不用担心，对不对？但是重要是你在这个危难呢，你怎么看见神的同在跟安慰是最重要的。阿们。所以呢我自己也是没错的，这个我其实有时候为我的小儿子真的有一点揪心有时候我看到他，我上面讲到的人，有时候我看他坐在下面后面那边拿着手机他已经到一个年龄我是不能拿他的手机，16岁的孩子你这样拿手机拿来跟你讲多少次怎么办？这个他13岁的时候可以这样做那16岁这样做就破坏关系，对不对？那每次看他，然后有时候呢看他不听到不知道怎么办呢？他是看他的整个表情是没有兴趣，对属灵的东西没有兴趣的时候，有时候回家的时候呢，我们三个孩子坐在一起，我问他其实我是要问我的小人，请问你最喜欢听爸爸讲到昂哥文刚讲到还是慧君传道讲到你们猜他讲什么他说哪一个的讲到最短我就最喜欢这种话你听了哇激心但是呢听了就算了不要放在心里面，听了就是你眼目转向主你安慰我，你与我同在，你的杖你的竿安慰。各位了解我的意思吗？我们有时候做父母就是看到孩子这样整天盯着他，整天就是操心他， 因他吃得下，因他吃不下，那你们这样的话，那你们自己也痛苦，对不对？所以呢，一个诗人他怎么祷告，他怎么把耶和华当作他的牧者的，就是在一切他的失望里面啊，他怎么转向主，求得主的安慰，看见主的同在。所以呢，很快的，你这样的心里面就刚强起来，不然，你讲道也讲不了，吃饭也吃不下，什么都做不到。你们了解我的意思吗？所以我们人生当中呢，有很多死因的幽谷，我们就走过的时候呢，请我们弟兄姐妹会明白，那位应许我们的、与我们同在的，他知道我们的难处，那个的苦难呢是会过的，只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你怎么亲自的靠近他、亲近他，也听到他安慰你的声音。阿们。这是我给各位很重要的话来的哈。然后下面怎么说？下面说第五节。在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宴席，你用油膏了我的头，使我的福杯满溢。所以这里说什么？在我的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宴席。所以这里有几样东西，第一告诉我们什么？我们的信仰是有仇敌的，而且我们的仇敌呢，我们会知道不是人啊。当时候大卫写的时候，当然他指的是人，但是我们现在主已经告诉我们，在新约的信仰给我们，其实人不是我们的仇敌，我们的仇敌是鬼嘛，魔鬼嘛。所以呢，在那个不属血气的仇敌，你怎么用血气来与他征战？不可能的。所以神给我们的应对法是什么？就是主怎么会帮我们得胜，怎么在仇敌的面前叫我们吃饭，为我们摆设宴席的意思就是得胜的意思，对不对？那你说怎么得胜？其实呢，当你看到这句话的，你要回去问从第一节到第四节讲什么。第一节到第四节是神怎么与你同在，你怎么与他同行，也常听到他安慰的人呢？那你不用担心，主必定最后叫你得胜的。所以呢，下面说什么？为我摆设宴席，用油膏我的头，膏我的。所以旧约里面，我问有谁是用油膏的？祭司，对不对？还有什么君王？还有什么先知？所以呢，用油膏的我们今天是一个小祭司，在基督里一个小君王，一个小先知，对不对？传讲神的话的先知，对不对？就是能够得胜仇敌的那个君王，还有怎样，我们就是为圣名代祷的祭司。换句话说，一个传福音者，一个做见证者，一个奉主的名做见证结果子的信徒。所以呢，在问题当中，仇敌面前，你反而是怎样？你反而是见证主恩，夸耀主的名，对，拯救旁边的弟兄姐妹，牧养伤痛的人。其实呢，这个就是神的高牧了。反而在问题中，人只有关注自己的问题呢，他是更加的恩上加恩，更是用他所经历的一切来扶持上帝的众民，对不对？好像是众民的祭司、众民的君王、众民的先知，你们了解吗？所以呢，这个应许是很特别的。所以反而是在仇敌面前、仇敌的攻击之下，主反而在我们的生命就是恩上加恩，带给我们更大的更新啊！这是神的应许。所以第六节就讲到一个整体的图画，一个总结：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我且要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所以一生看回去的时候呢，都是恩惠慈爱，不是到死那一刻看回去，哎呀，没有遗憾。你要知道这句话的意思，就是你每天祷告的时候，晚上看回去你的一生的时候呢，其实你要说，主啊，都是感恩的事，你在我的身上有恩惠，也有给我试炼来磨练我，也叫我谦卑，叫我懂得靠你。所以一生一世都是你的恩惠慈爱，没有这个我就可能骄傲到跌倒，或者痛苦到跌倒，对不对？所以呢，看回去感谢主。然后怎样我一生一世必住在你的殿中。这句话的意思就是一个人啊，何等的，你进殿做什么？ 旧约你进去圣殿做什么？去祷告啊，献祭啦，对不对？献祭，今天来讲就是祷告了。何等的喜欢祷告，何等的喜欢仰望主。反正问题越来，他是越想要朝见主。各位，这个就是我们一个人的生命，为什么他总是活在绝对不变的那个安全感里面，是因为他这样的依靠那个不变的上帝啊。我亲爱的弟兄姐妹，所以我们简单来说啊，所以呢 我用一个很简单的，用三点很简单，这整个的诗篇啊，就是告诉我们神的同在跟我们人需要的安全感呢是分不开的，绝对分不开的。所以第一呢，简单来说，我们怎么得到绝对的安全呢？第一，你认识你的生命里面有一个全能者，然后你知道他绝对爱你，这是第一了。第二是什么？你跟他的关系好，对不对？你跟他的关系好，换句话说，你时常依靠他，他是全能的，他是爱你的，但是你有没有依靠他？他不是，如果他单方面哦，我很爱你，我很爱你，但是你没有依靠他，你跟他的关系没有互动，就不能的，对不对？你的他是给你安全，但是你没有安全感，对不对？然后第三是什么？第三是，然后呢，你跟他经过很多很多的试炼跟患难，然后你看到他怎么将你从一个一个患难里面拯救出来。各位，这个第三个是绝对需要的。我跟你们说，为什么上帝许可百般的试炼在我们的人生当中？有些弟兄姐妹很喜欢说，我已经过关了，我已经 OK 了，没有 OK 了，等一下一下子又跌倒了。你要知道，每天每天的试炼给我们适当的，为他的名的缘故，有时他引导我们走义路，对不对？给我们有一些试炼，叫我们谦卑，叫我们靠他，这样过。然后当我们看到他怎么帮助我们得胜的时候呢， 你就对他自动有一个依靠。所以呢，我们有限的人跟全能的神啊，我们连接在一起的时候呢，一定有试炼，有患难。那个试炼患难就好像火这样烧我们这个器皿，我们的器皿扩大的时候 能够领受他的恩典，这三样的。那简单来讲，这个就是安全感了，这简单来说。但是呢，我可以跟各位说，我们今天很多人是得不到的。为什么？你看他们进到教会来到神面前求的是什么？主啊，给我成功顺利啊，平平安安，平安无事，就是这样求这些东西来到神面前。然后呢，问题一来的时候，神啊，你在哪里？所以我们的祈求，我们跟神的祷告一定要合乎我们对他的认识。所以诗人是他怎么对神的认识，从他对神的认识发展出来的对他的祷告跟他的那个互动，是我们一定，我们读诗篇的理由是这个，不是单单很浪漫，哇，读很浪漫，永远就活在一个浪漫的感觉，但是呢，现实生活当中呢，就是被打得半死，不知道怎么办。那么今天我要结束的时候呢，我还要讲一个东西，就是什么？现在我们知道神的同在带给我们的安全感，那我现在问，请问大家有没有把安全感带给旁边的人啊？这句话啊，等一下叫你们要确认一下啊。所以你说我不是神我不能给他安全感啊。OK， 所以你从神得到那个安稳，他成为你的安稳的港口，你懂得怎么安置在他的应许了。那你跟旁边的人，你记得啊，第一，你要问旁边的人怎么透过你能够看见神的爱，这是很重要的。所以你要让他看见你对他的爱呢，是来自主，所以他才会能够依靠主的。你们听得懂这句话吗？比如说有些人信徒呢，对人 很热忱，对不对啊？但是呢，你对人很热忱，哇，很有爱，对不对？人刚刚来教会嘛，但是不到一下子你对他的那个不耐烦就出现了，所以你对他的爱是忽冷忽热。他的表现好你就爱他，他表现不好你就不爱他。所以我们人的这种善变的爱啊，当你越来越尝到主的爱，你对人啊，你已经有预备心啊，你也有一种容量忍耐，对不对？爱是很久忍耐嘛，所以人有时候是这样，人有时候是那样，你是有包容为中心啊。 然后你给他的感觉，我并不是说你不要责备人，有时候你责备人，但是有些人是责备他，我对你没有希望了啦，跟你责备他是你因为对他有希望，所以你 责备他。 你听得懂吗？你那个人的心灵是能够感觉到的，你对他的那种渴望在乎他，这是真的是来自主的，因为他也懂自己多丑陋，但是还能够得到你的恩惠，不一样。我跟各位说，其实这个世界啊，这没有爱的时候啊，是很可怕的。每个人都 变成好像野兽一样，为了自己的生存能够牺牲旁边的人了。我今天早上一翻开电脑，因为我的电脑有一些新闻是自动进来的，我就马上看到现在上海，我就逐日讲上海的情况嘛。上海的情况不是几天都是20000多宗，因为他们有清零政策，对不对？哇，警察就是看到哇，没有做核酸检验的，抓去，然后一有一个就是 positive， 这个阳性，哇，马上就是封闭这样。那今天早上报告出来，第一次上海已经关了13天了，第一次那个被感染的数目落在20000之下，前面都是20000之上的，对不对？哇，13天了，终于20000之下了。你知道那个副总理讲什么？他说：“太好了，所以我们现在绝对不能放松。”哇，完蛋！就是我看到每个人听到这句话是绝望了，就从20000下，现在不懂19万还是18万，所以到一个地步呢，人民是感觉到我们是不是你们的一种牺牲品？来要证明给所有全世界人说我们是最能够控制这个疫情的。因为人承受不住的，你会要知道你可以把人当作机器，然后这样的控制他们，你说我是为了救你们的生命你就这样做，但是人的痛苦，人的心灵，人被关闭的时候的那种挣扎，孩子跟父母为了这个要分开，什么老人家有病也是关起来，这样为了就是要不要给这个传染。其实你以为人是傻瓜吗？人一看那个举动的时候呢，其实不是为了人的。你现在的人都已经死了，你说为了不要传疫情这样传，很多人死。所以呢，连人间里面我们都会能够会感觉到谁才是真正爱我们关心我们的。你们了解我的意思吗？所以你的孩子呢，他会感觉到你是在乎他还是他的学业，他的成就，他是什么？你们了解吗？这些东西都是我们人间当中，我们说我们爱他，其实里面很多自己的私欲做出来的。不管是政府对人民，还是父母对孩子，还是丈夫对太太，太太对丈夫的，很多时候出自我们自己的私心。所以我讲爱这个字，我们要去思想很多的事。第二，我跟各位说，你要让人感觉到就是那个安全感的话，各位，你的话很重要，你总是要懂得给人有力量的话。有时候人是很痛苦的时候呢，你不是神，但是你代替神说话的时候呢，你不要跟他一起惧怕，也少讲埋怨的人。我跟各位说，你常埋怨的人，你要安慰人，你的话没有价值的，对不对？你都埋怨了，你还要来安慰我，对不对？所以我们跟人在一起的时候呢，人很痛苦，不用担心，我们靠主，一定有出路的。我一辈子牧养主的教会，尤其是我看到我们群羊很痛苦的时候呢，我也什么都不能讲，我们一起祷告靠主，然后我就靠着信心跟他说，我们现在这样靠主，难道主不会听吗？难道主不会听？我们这样祷告，其实这20年牧养教会都是这样过的。所以不管牧师讲到多厉害什么东西，到最后其实你遇到人生百态真正的苦难试炼的时候，还是大家要跪下来靠主的。你们听得懂这句话？就是你还是大家一起靠主的，管你什么神学啊。那个时候当然你的神学对你是要对神的认识要正确，对不对？但最后还是要靠主的，用整个的心，单一的心靠主。然后第三是什么？你要给人安全感的，你要在人难有难处有软弱的时候跟人一起走。其实这一点呢，牧师是很有限的。我跟各位说，我每次都愿意跟有些弟兄姐妹一起走，一起走。有些有病的弟兄，有些有患难的，有些有精神有问题，但是没有办法，这个时间真的， 我怎样做都没有办法，所以我一直想为英文教会祷告，说主啊，求你再兴起多一个传道人。所以呢，我只有单单关注这个中文教会，还是，所以我一直的祷告是这个哈，就是，我能够牧养弟兄姐妹。但是呢，我跟各位说，我们弟兄姐妹有问题，我们要一起扶持的，一起扶持。今天苏燕有没有来啊？Michelle 啊，没有，她我们有一位从德国来的姐妹啊，来我们新加坡，她是常常在文冈长老的小组，我们让她过来新加坡三个礼拜这样啊，所以她现在住在文冈长老的家，然后就他们夫妇就是这样照顾她，但是他们时间也有限啊，但是最近我看很多的姐妹这样愿意带她出去照顾她、牧养她，我是很感谢主啊，下次我们彼此牧养啊。你有需要这样的弟兄姐妹，看到一群弟兄姐妹能够这样照顾牧养他，就是很美的一幅图画啊。所以整个教会啊，是一直在增长的时候呢，我们每一个人要得到一个牧养的一种心智啊，就看到有窘迫、有困惑的人，马上先为他祷告，然后跟他花时间。因为人无论怎样啊，你讲你爱他，但是你还是要跟他在一起，要时间的。然后有时候人很多的话要讲，那如果我跟他打电话，跟任何人这样一个小时啊，他全部的东西给我啊，我的脑袋在这，我预备的信息都是以他的问题为中心来预备的，你们知道吗？但是问题是我讲到的时候，我知道你不一定有那个问题，他不一定有那个问题。但是如果一个人来 absorb 我这个东西的时候，我是人嘛，我不是神哦。我可以七亿人，我不是七亿人都可以看到他的问题，我就一个人来抓住我，然后我就马上我的精神就在关注在那个地方。所以你们会明白吗？一个传道人要把道讲好啊，他要保护自己的心思意念。对，所以有时候对不起啊，牧师不能坐在那边一个小时听你讲啊。然后我说你快点重点讲，我知道你要讲，你要让我理解，我已经理解了啊。然后我跟你讲了，你的问题一个方向是这样，但是你有什么问题你找你的小组长。因为如果我这样被你这样吸收的话呢，几百个人 听我讲道的时候呢，他们不知道牧师今天在讲什么啊，会有这个问题的。以前我就是过度这样啊，这个照顾那个照顾，后来果效不好，所以我也有这个难处，因为这个也证明我就是人啊，我不是神啊，真的是这样。所以我很感谢弟兄姐妹啊，有时候就是这样的会提恤牧师，提恤长老，提恤我们正道的人，然后呢自己下面彼此的扶持，这是把整个的教会就是做成真的像一个 很美的身体眼睛的有眼睛的角色，手脚有手脚的角色，这样全部各按其职，好吗？好，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感谢你今天用这短短的一个时光给我们很确认，主，我们在你里面怎么得着安全感？主，你给我们的安全是绝对的，但是我们要怎么看得到、确认得到、感受得到的，然后跟从你？那这个是主我们一生的功课。求主帮助我们众人。主，也今天我们为着主我们也刚才讲到我们大陆弟兄姐妹有很多很多。有一些在封锁的光景的，求主也连续整个情况也帮助他们快快得到解放。因为我们知道这世界各地所发生的每一件事情，只要是有圣徒的地方都是主关注的，所以主，我们不但是关注我们本会，也关注我们海外的弟兄姐妹。我们知道主借着这个生命祭坛每周给我们的话语，那里面有你的同在，你的安慰，也有你的指引指教求主让我们每一个人都忠心的就是各按其职，听了你的道之后知道怎么顺服，也担起我们的本分和角色，来把福音带给我们周围的人，也叫我们周围的人也因我们的缘故他们看见神的同在得到安全感。我们感谢你，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